在我们今天的敬拜之前，大家互相起立问候一下，因为我们有一周没有见面了。请大家默祷啊，就坐默祷啊，为今天的敬拜啊，我们默祷，预备心情啊。请弟兄姊妹起立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进行今天的敬拜。我先宣读这个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帕撒罗尼迦前书》1:2-4。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让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德州这样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华人的教会，到今年已经有26年之久。我们感谢我们的母教会啊，美国的母教会 Belton 教会，对我们20多年来一直大力的支持。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这样啊幸福的啊，就来敬拜主，来跟随主，来传主的道，荣耀主的名。我们也求主继续保守啊我们的牧师师母他们在这里的侍奉啊。今天啊他们是在台湾啊去处理他们在台湾的事宜啊，在11月初他们就会返回，求主保守啊，牧师师母他们返回的脚步，以及在台湾的平安啊。我们也求主保守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以及他们的家庭，还有我们在这个德州这个地区的华人的弟兄姊妹啊，以及他们的家庭，在现在这个时期啊，在经济也不好，疫情还有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平安，都能喜乐。也希望大家都能依靠主啊，跟随主，建立我们的信心和信念啊，最后大家都成为啊主的儿女，在主的殿中啊，那是无比的喜乐。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姐妹们平安，是的啊，我们的主裂天而来，他呼唤我们来走入他的国度，来跟随他。约翰福音这样说，他说我是世界，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唱这首诗歌是选自雅各啊，雅歌啊2章，所以啊，大家应该熟悉哈。所以这我们因为没有事情，我们就啊听看。
是这份爱。
走向十家，使这份情，祝你甘心舍命，使这份爱，祝你默然无怨，使这份情，祝你爱我到底。守住丰盛的生命，使这份爱，祝你穿山越岭，使这份情，祝你门外等候，使这份爱，祝你深情呼喊我的家哦，起来与我同去。冬天雨水已止住，地上百花开放，深愿我脚能相随，天涯海角永不分离，是你是你，轻轻耳边呼唤，是你的爱，擦干脸庞泪水，是你是你，一直破碎心灵，是你的爱，我愿奉献一生。祝你爱温暖我心，恩典一生相随，唯愿我紧跟住脚步，天涯海角永不分离。
是的，我们的爱，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怎么能不一生一世的跟随他呢？我们怎么能不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呢？我们总有低谷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要放弃。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愿意来拥抱你，打开你的心，让他拥抱你，让他陪你度过漫漫的长夜，漫漫的人生，有他你就丰富了。我们一起来唱有一天。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因为我们的感恩、赞美、祷告是由我们牧师啊主持的，但是由于牧师他们现在在台湾休假啊，我们呢就进行下一个项，就是信徒见证主日。黄牧师啊已经安排了啊丽红姊妹啊她的得救与感恩见证。同时呢在他做完见证之后呢，我们也开放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啊上台分享你们的得救或者其他事项的感恩都可以啊。这样的话牧师的安排大概是每人10到15分钟啊，咱们今天都可以视情况而定，把今天的见证主日呢咱们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们大家做好。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个信徒见证主日，是由于我们这个月是5个礼拜天啊，所以第5个礼拜天就开放做信徒见证主日。下面我们就请丽红姊妹啊上台做见证。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恩受到黄牧师的邀请，来到讲台前分享我信主的前前后后。原来还有个小插曲，上个星期那个我女儿的车在从奥斯汀回来的时候吧，被人追尾了以后呢，她那车就报废了。但是他们人挺平安，感谢神。但是呢撞他的人住院了。后来没有车，当时我跟黄牧师说能不能给我改一下时间，我那个没有车了，因为我女儿把我的车开走了。后来黄牧师说看看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看看离你家近的能不能接你。所以这样的话那个老弟兄还有那个
赵弟兄嘛，还有那个郭弟兄，他们都伸出援手。后来郭弟兄呢，把他们家的车借给我们家，让我们用，非常感谢哈。现在我站到这里面对大家呢，有点紧张吧，但是有神同在，心里也有很大的平安。黄牧师要讲15分钟哈，我试试，尽量按照这个时间讲。下面我就将我生命见证呢分享给大家。在分享前呢，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同在里，谢谢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和万物。你对我们有怜悯、有恩惠、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你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帮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改变我们的性格、脾气、习惯、态度，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荣耀主的名。求主怜悯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使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愿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天上的阿巴父，感谢主。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我叫王丽鹏哈，大家知道说有一个歌星跟我同名哈，是台湾的，但是我这个名字吧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的，那是当时1963年我妈生我妹妹的时候呢，因为我妈是出身一个大地主家庭哈，我姥姥就用手给她算命哈，封建迷信算命，她说我妹妹属兔，我妈妹也属兔，当时说那个我妹妹呢会咳我妈，她会把我妈给咳死，完后来就这样的话就给我妹妹起名叫王月红，我以前叫王丽，后来也给我添个红叫王丽红，所以我是1963年就叫王丽红了。因为当时你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好多人改名了，什么红啊、东啊、方啊，哈、哦，我那是不是那时候改的哈？信主以前呢，我是一个极度焦虑、恐惧和担心害怕的人，也是一个什么事情吧都憋在心里，惧怕讲实话，不愿意与人交流，甚至自己生病都不会讲，连亲人都不告诉。我先生吧，我老公就说过，他说最怕我那个生病不跟他讲，就是病倒了，他才知道，哎，我躺在那生病了，所以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当然，就是养成这些的习惯呢，与我小时候的个人经历有关。其实我也很爱我的父母，但是呢，我的父母呢，因为这个。经过历次运动吧，他们都是被冲击的对象，他们每天到家里吧都是愁眉苦脸，就是在我们家很少有欢乐。我父母当时就是为了解愁吧，他们那个抽烟呐，他们两个人一天抽一包烟，手指头都抽黄了，两个手指头，他们两个手指头都是黄的。那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大家有知道哈，他们双方都受到了冲击。我爸爸当时是被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前派，妈妈呢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戴高帽挂牌子斗争，也被关起来不让回家。当时我只有12岁，弟弟10岁，妹妹3岁还在上幼儿园，我带着他们过日子。后来直到妈妈肺结核那个3期吐血了，才被放回来。所以这些痛苦的经历，使我在今后的人生中造成了性格的缺陷，对谁都不信任，从来不讲实话，认为谁都是坏人。长话短说，以后上学结婚，我很感谢我的老公，因为我从小的挫折吧，使我的身体非常不好，多病，当时骨瘦如柴。我妈妈当时因为被迫害以后，神经都不太正常哈。当时我妈妈那个，她就是臆断我，她说我活不过26岁。后来我老公收留了我，给了我生活的期望， 他经常说你都活到现在了，你都赚大了。我是怎样信主的呢？我是1996年来美国的，当时老公94年也去了美国，当时老公在三点一沟的出来威斯塔做一个快餐店经理，他向老板推荐我说，那个老板答应我来美国后让我到出来威塔那个快餐店做经理，我老公呢就到山地一沟的密深外里去新开的店做经理，两个店距离的高速不那个大概20分钟。后来那个都在那个叫 shopping center 里哈，老公与我说时，我当时在国内呢已经拿到了高级工程师证书，但是想到国内单位吧和公司大家勾心斗角，人整人人害人的环境吧，而且吧还那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环境，所以你如果你没有事儿吧，哎你都挺好，你的岁月静好，如果你要摊着事儿的话吧，其实还是那个也很吓人的。而且我想到我们女儿也挺单纯，我也不想让我女儿再经历我小时候的痛苦，然后呢我万一再有一次什么运动了文化大革命怎么办，我就毅然觉得这有句话叫做什么，这个危墙不立乱邦不举，我就毅然决然的来到美国。因为从小我这个受无神论教育吧哈，也不能说全是无神论教育，因为我们那个家庭是我妈妈和我姥姥都是封建弟子家庭了哈，从小他们也给我灌注一些迷信，哎，就是当时但是我们不知道基督，这个来美国后呢也不懂得教会，所以为了保佑我到美国的平安呢，我请了一个观音菩萨，我背到美国来了，保佑我在美国平平安安。但是到美国以后呢，菩萨也没有保佑我平平安安，工作和生活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店里呢担心生意的好坏，因为我们是连锁店吧，生意不好和成本很高的时候吧，老板就从洛杉矶打个电话来，然后来就问我啊，你这个月怎么成本高了，你怎么怎么的。我们的老板娘叫莫妮卡，因为那个我们每个星期的麻布插座的麻布吧都是有数量的，因为老板很会经营，有一个星期就是有一个月麻布用多了，老板娘来个电话就说，李太太你这个麻布用多了，所以说就是软中带硬的批评你，所以说整不好还被炒鱿鱼，还有那个当时还有身份的问题哈，还有女儿上学的，当时我跟我先生就是想我们赚钱吧就是为了供女儿将来上大学，当时女儿上高中吧我们工作忙，女儿上报高中报考哪个学校的情况我们都一概不知道，我们早上9点上打工，晚上那个大概10点多才到家，所以说后来我当时就是说能不能跟我女儿商量，就在我们那个山地沟那个 UCSD 啊，就加大的 SD 上学，那个上学不用花学费吧，因为他已经那个他有一些优惠，但是呢女儿也没听我们的，她要上旧金山，我们那个负担就大了，我们这个就想准备学费，还好最后这个他自己解决了哈。直到2001年的有一天，我们店里来的新员工是基督徒，他请求我说，经理能不能每个星期天早晨到教会吧，去听牧师讲20分钟，然后我们过来打工。哎呦，我第一次听说，我说哎呀，我们这个城市还有教会吗？他说有啊。然后呢，你像96年到2001年，5年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有教会。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赚钱、打工、挣钱供女儿上学，还有办身份。后来呢，我在星期日早晨早点起床，拉着店里的员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我们那个连锁店是那样，就是说，包吃包住，老板租这个 apartment 的，但是那个员工上下班都是由经理开着车拉着上班下班。慢慢的嘛，我就知道了神、基督、圣经和福音。 后来当时听了牧师第一次听牧师讲道是讲创世纪，当时我就挺奇怪，我说这人不都猴子变了，我们在国内这怎么是就成神创造的了？然后我们就听听，但是我们当时教会就是说有一个叫传真的人，但是我还没到教会，就是到传真的人，他是从台湾来的。他一天嘛总是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看着他对人充满了爱哈，他还到了跟他先生俩到我们家来家访。当时我很感动，我与他互不相识，无亲无故，可他对你问寒问暖，关心和爱护你，帮助你，这是我从小长大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他们的用爱融化了我的那颗戒备的心，我放下了这颗戒备的心，打破了怀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的壁垒，使我慢慢的喜欢上了教会。但是我对圣经也很不熟悉，更不了解神的话语，我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吗？我当时问牧师。于是我鼓起勇气向陈牧师说，我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吗？可是我对圣经什么都不懂。那个牧师说，你只要认这个承认耶稣是人类的唯一的救主，并在死里复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归向耶稣，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时那个牧师也知道我们家供了一个菩萨，牧师就说，你要信主的话你就不能拜偶像，你菩萨就要丢掉。于是我就当时还写了一份申请书，我当时还因为过去我们从小的时候在国内时候那个要入红卫兵要写申请书嘛，但是那时候写申请书也没用，我们家那种情况人家也不让我入哈。我扔掉了留在家里五年的菩萨，并在苏拉威斯塔的教会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第三，成为基督徒的转变。成为基督徒的转变我分三方面讲。第一呢，要用信心去征服恐惧和焦虑。信主前我的恐惧总是担心，哎呀有什么坏事又落到我头上了，遇到什么事情总往坏处想。以前呢，我们那时候那没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那经常填表，一填表吧，发一张表一填，我心里就我就难过，就害怕，因为他一填你姓名、社会关系、不民族啊，你家庭成员还有社会关系，我最怕填社会关系，因为我舅舅那个原来在东北大学毕业以后。给国民党当警察，我的大姨父呢在日本留学以后呢在沈阳一个株式会社给人当二级翻译，这都是历史反革命，我就怕填这个，一填我就手就抖，就像一种心理病似的，没有安全感。看到单位人事部门翻档案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一进单位看到那个管人事的在看档案，我心里就咚咚咚咚直跳，就像一种病，我就看到，哎呀他又看到我们家什么事了吗？我那时候最可笑的时候，大学毕业第一天刚报到，办公室主任姓拉，叫拉万泰，他一看我，他说我看了你档案了，他说你姥姥他们家土改被斗的时候，当时他们从大院搬到我们家住我的房子，哎，我一听心里这世界太小了，我们家这点丑事儿怎么谁都知道？那个姓拉的，因为我姥姥他家那个是满族自治乡哈，那个姓拉的他就是叶赫那拉。所以他以后都改成姓拉，所以说我就焦虑的不行。来到美国呢，我这种焦虑表现出有时候老公啊或者女儿外出这个不回来，我就担忧啊，来回在屋里踱步，就是焦虑的不行，老害怕什么坏事儿，这个出什么事。有一次我老公去买车很晚还没回来，我自己就在屋里哭，就是因为没信神吧，就心里边没有一种，就是觉得什么都恐惧。所以说那个信主以后呢，就是说问题还会有的，不是你成为基督以后皆大欢喜，一切百顺，什么事都没有了。俗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生在世的劳苦愁烦世事难料，软弱不安全感恐惧焦虑还会有，但是信神以后 我学会了交托，学会了祷告，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去面对解决问题。我很喜欢马可福音5:36的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告诉我们要刚强壮胆。生命记32:4说，摩西呢以磐石的称呼神，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信神以后重新依靠他，相信他。这不是表示所有的事情会如你所愿地展开，但这意味着你在上帝的良善和大能之中，他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成就他认为对你有益的事。所以在我恐惧时，靠着神的话语，我来战胜恐惧。第二，学会了宽容和饶恕。过去小的时候那些波折，每每想起，我心里就充满了怨恨。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大陆都跳三中鱼嘛，跳舞嘛，大家上门口跳舞，我妈妈那个胳膊上戴一个黑袖标，上边写个历史反革命，就在我们家的那个楼栋前面低个头，我在前面还得跳中字舞，所以对我们心灵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所以我就挺怨恨，挺恨他们的。有的时候中国不是有句话吗，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说就是这些害人的人将来的话，有一天的话，那个老天爷也会惩罚他们。但是呢，我们读到信主后呢，我读到路加福音23:33-34，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马太福音6:14-15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知道了，我知道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自己不知道，是当时社会大环境下发生的。所以我释怀了，我以后呢也不怨恨了，学会了宽容和饶恕，人呢就变得比以前喜乐起来了。要不然以前我在我生命当中没什么喜乐，我就觉得对生活对人生觉得很没有意义。后来呢，我现在看问题呀，也不是黑非即白，我会用神的智慧呢来去想问题，来学会谦卑，来学会饶恕。第三，我学会了诚实。我们从小被教育做一个诚实的孩子。撒谎的孩子被狼吃的故事不知听了多少遍，可现实是你诚实了还被害。我小时候写了一篇作文，我记得哈，是一条红领巾。当时老师呢还在全班把我的作文呢在全班作文范文在全班前面给读了，可是这个故事是我瞎编的。老师让每人写一件你所做的好事，我没有做，我就瞎编一个。所以说不诚实非但没有得到教训，还得到表扬。最后我领悟到，没有经历不要紧，只要你敢撒谎就行，把假话说得漂漂亮亮的就是好文章。再有一个是我母亲的事，我就觉得老实的人吃亏。我母亲那个16的时候，那个当时他们在大家庭的时候，那个我因为我外公去世的早，他是肺结核，然后我妈妈的山爷掌握大家庭，他当时为了把我妈妈给嫁出去以后呢，就是说对方不要彩礼，他们过去地主家庭要陪送的啊，当时农村陪送啥就陪送点地，因为我那个我妈妈他家那个地主大地主，然后为了不让他陪送，就把我妈妈嫁给一个河西的一个瘸子，那个瘸子说不要陪送，后来我妈一听说马上就跑了。跑到北满哈尔滨嘛，哈尔滨当时其实过去叫哈拉滨，他到哈尔滨在那个他的亲戚介绍下，当时到一个赌场呢就给换零钱儿，干了3个月以后呢，就说这边说不逼婚了，他就回来了。这段历史呢，当时中国那个开始这个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呢，我妈回来就说单位说了让大家都诚实，把过去旧社会有什么事情都要如实地向组织汇报。我爸说要讲啊，一定要诚实啊， 一定要把这段讲出去。我爸连这段历史我妈都先丢人，都没告诉我爸。后来第二天我妈就上单位就把这个事情讲了，结果这下不要紧，完他们就说这个赌场呢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然后呢就把我妈给定为国民党特务，然后就留长4个月不让回家批斗，让他交代问题，交代特务那些事儿。他一个16岁小孩他懂什么呀。后来通过这件事我也觉得不能说实话，说实话就吃亏。所以在大人和这个社会的反复教育下，我们慢慢变成了不讨厌撒谎，说假话也不觉得愧疚，不是什么罪过。记得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说中国大陆的人这么爱讲假话，尽管文章分析的有条有理，但最关键的没有抓住，就是没有信仰造成的。不信神的人没有畏惧之心，什么假话都能说，什么坏事都能做，但是要做诚实的人是要经过历练的。记得4年前我还在硅谷的 Sunnyvale 住哈，那时候还在生命和灵粮堂。有个星期天我去教会，因为教会车太多没有停车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两边的车都停在压线上了。后来我就太窄，我就进去一下，我想车小可能没事儿，结果没停进去，还把左边的车给刮了一道痕。刮完以后吧，我倒出来了，当时就想都没想就把车开走了。后来呢，忽然我就心里不安定下来了，我就觉得很愧疚。箴言12:12突然在我脑海出现了，撒谎的嘴里是耶和华憎恶的，行事诚实是被神所喜悦的。于是我非常羞愧我的行为，赶紧开车回来，在车上面留张字条：亲爱的弟兄或姐妹，我不小心刮到了你的车，请你打电话给我。我将电话号码留了下来，回到家里跟老公说，老公说：哎呀，你做得很对。到星期一晚上，一个姐妹打电话来给我，说是她的车被刮了。我说对不起，该修就修，有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赔了钱以后，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按照神的旨意，我做了诚实的人和事，这是他喜悦的。不敢想象，要如果没有信主，我还会做诚实的事吗？感谢神。第四，学会了交流、感恩和祷告。以前有什么事情都自己扛，什么事都憋在心里，自己包裹得很严。因为我小时候那种家庭环境，再加我妈妈肺结核，我们10岁，我当时10岁就开始做饭，和我弟弟8岁，我们俩轮流做饭，我们就照顾他，不是，他也爱我们，我爸爸也爱我们，但是他们没有精力和时间来照顾我们。我爸爸当时还在单位当一个一把手，然后那个有的时候还被冲击，你像反右斗争，让他在单位抓右派，他一个没抓完，他还被打个中右。大会小会做检查，所以说他们回每天到家来都是脸都是跟我们都没有笑容，所以我们就生活这个家庭就是，哎呀，觉得特别压抑。而且我妈出身大地主家庭，规矩特别多。后来我跟我先生结婚以后，到他们家我就觉得好像解放了，他们家没有那么多事儿，父母都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不像我们家。但是我父母不能说他不爱我了，他是没有精力，没有那个能力。所以说呢，后来信主后我学会了交流，有困难和难处呢会跟组里的弟兄姐妹说，安静下来也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的帮助。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当然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但我遇到事呢，要想到神的这段话呢，我就会放下重担，将一切交托到神的手里。同时也很感恩，也学会了感恩。原来小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哈，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那当时是对人的感谢。现在认识了神呢，认识了主耶稣呢，我就学会了感谢神，说感谢神把我带到了美国， 认识了神，认识了主耶稣，在美国享受新的空气，安定的生活，有敬拜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的爱，真的很感恩。我也感谢神把我带到这个教会吧，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对我的爱，特别牧师黄牧师还到我们家家访，还有弟兄姐妹有时候跟我们分菜钓鱼还给我们，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我的心里真的很融化，很感恩。最后一个我的祷告来结束我的见证。父神啊，谢谢你的慈爱恩典和怜悯，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使我得以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谢谢你是牧养我一生的神，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得胜。愿国度权柄荣耀全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谢谢大家。
看看下面还有哪位弟兄愿意来分享。王姊妹她的那个分享，这是我去过他们家两次啊，做饭很好吃啊，但是我也没，她也跟我们谈论一些，但是她只是说在美国受洗，但是没有说她的以前的历史。其实他们跟国民党关系也挺密切的，所以跟台湾的弟兄姊妹关系挺好。实际上怎么说呢，因为大陆那个时候简直是他们比我们大十岁以上，他们的可能更深啊，那段经历更深啊，对他们幼小的心灵打下的创伤真的是很严重啊。所以我们没有在大陆那个过程大家是体会不到啊。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去上街贴大字报，也不知道是批斗谁，反正就得贴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就是在东北冬天要出去铲雪啊，我们那么小也要铲雪啊，真的也是很残酷吧啊，就是。但是经历了那个过程之后，大家都知道啊，信主和主基督的重要性，真的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因为邪恶和魔鬼啊，永远啊就会被主所战胜的，所以大家心里还是有一个美好的追求主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才是啊我们要感谢啊这个丽红姊妹她所做的见证和是她的感悟。实际上她的讲得非常好，但是如果她要更加详细展开的讲，可能会讲更多的她的心路历程。真的感谢主啊，把他们夫妻带到我们教会啊，也让他们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块的啊共同的生活啊，去见证我们的主的力量啊，去为主做见证，去传主的道，去荣耀主的名。那么现在还有哪位弟兄姊妹可以上来再讲一下？好好好，我们也感谢这位姊妹在这个摩西和那个马克思他们的婚礼上准备了那么多的鲜花，也为每位宾客别上啊，真是用心，也是感谢主让他有这份感动啊。有请。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刚刚听到丽红姐妹的见证，我们是同路人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你的众儿女在这里要把你奇妙荣耀的作为献上，成为活祭。你在我们生命的路途里面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诉说不尽。但主，你成就的一切，我们就是要用生命来见证你，使世人看见你是真实的，你是慈爱怜悯的，你是使我们可以经历从地上到天上，从现在到永恒，在一切的惊涛骇浪中 是你搀扶着我们，带领我们前行得胜，使我们破碎软弱失败的生命，因着你活出精彩勇美。主，愿你的心满足，愿我们的声音，愿我们的见证成为荣耀你的活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也是生长在中国大陆，我爸爸妈妈都是华侨，所以都是通敌的。我是61年生，所以是跟他完全在同一个时代里面。我爸爸是被批斗剪舌头到最后枪毙了，所以别的东西你们看啊，什么玻璃啊、跪拜这些都经历了。那我们家是被批斗到一个地步，是妈妈要带着我跟姐姐要跳河自尽的，但是神的恩典没有，所以当时候唯一可以逃脱的就是我妈妈这样一个完全不认识，就是一穷二白没钱的人，就是红人了。所以呢，嫁给他之后呢，我就送给了一对夫妻老人家，那时候我才3岁，夫妻是60岁。结果我进去没多久，有一天养母就死了，本来生活还不错的，结果剩下60岁的养父，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才5块钱，他退休5块钱，养母是55块钱，因为养母比较年轻，所以那时候有60块钱是很好的。我有一段时间是早上就跟着养父去养茶 ，OK， 结果养母突然间死了之后，就一去乡下了，从广州就去了重庆，你知道？我当时是1岁啊，不是1岁，是7岁。这个老师就来到我养父家，就说：“啊，吴伯伯啊，我姓吴的，单人吴。他说这个孩子很聪明，你不给他读书，好可惜。我愿意为他付学费。那时候是文革，一个老师愿意为你付学费，已经是神迹。但是我的养父就告诉他，他爸爸是教授，结果被批斗、剪舌头、枪毙。”有前途吗？我现在把他带到孝心里面，好好的。孝心有2样事情很出名的是，其实是3样呢。孝心粽子很出名嘛，哈。孝心米酒，什么孝心酒很出名嘛。还有一件事情，孝心编织现在是没有了，以前是有的。他说我把这个孩子带去编织，他不要耕种，上山下乡。就坐在家里编织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所以呢，我从7岁到10岁那段时间就是在孝心里面做编织了。结果2年多，我的养父在那个环境里面又生病死了，我当时是10岁，又从回到广州，结果就人民医院里面就生病了。那没多久，有一天我下学的时候去，他就告诉我说。孩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取你的名字叫做娟名？我真正的名，我姓张，我的父亲是姓张，但是送了给他之后就改成姓吴，吴娟名，就是你是我的孩儿子，也是我的女儿，但是病患死亡，家破人亡，不断的追赶你。你妈妈是知道你在哪里的，你不要再来这个地方了，因为那个人民医院像地狱一样哀嚎。结果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我当时候其实就像一只野猫野狗，到处哪一个家人，因为孤儿院都不收我，我的底太黑了。啊，结果啊，有人是这样跟我说，他说，等到你会赚钱的时候，你妈妈就会来接你了 ，OK。那我妈妈确实，我刚听到丽雄姐妹她做的见证，我妈妈真的是被文革逼疯。她本来是一个大美人，嫁给了我爸爸，整个学校的人都很羡慕她。结果没多久被批斗，从王后掉到，人家看见她都吐口水，所以她非常的愤怒。她
可以用竹条打我几下，因为我是送了给别人，没有经过这个苦难。然后看到他这样子疯狂打我姐姐，就叫他不要打了。他说谁敢叫我不要打，我就当场把他打死。那个竹啊，打到我姐姐香腿，刺都在那里。等他走了之后，人家抱着他，一根一根刺抱着。有一次，我妈妈脾气，因为受文革嘛，就是疯了嘛，在工厂里面，她做什么？去最脏最难的工作就是用沙子擦那个铁锈，你知道吗？整个脸整个那个都是铁的，吐出来的口水是铁的。回到家，他不只是工作辛苦，还给人家骂，因为他从家了。那个时代，你嫁人是非常羞愧的一件事情，所以怎样，又黑又从家又黑底，反正就像过街老鼠一样给人家欺负，所以他里面满了苦怨，他没有办法释放。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我姐姐就像丽红姐妹七岁就要煮饭，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有一次我妈妈拿了菜刀生气嘛，一刀就把我姐姐的头砍下去，鲜血涌流，把菜刀一丢就跑了。是人家把我血淋淋的姐姐送到医院，她的小命才保。七岁的时候，我姐姐就想要跳楼自杀了。当时人家告诉她：“你现在还活着，你妈妈都这样子对你，你跳下去不死啊，残废了，你看你妈妈怎么样折磨你。”是这个东西吓到我姐姐不敢跳楼自杀。就说整个环境是把你整个人扭曲的，这个就是当权者想要操控蹂躏人的罪行。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万物一切非常邪恶。人类最残忍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从历史看见。所以变成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但是确实神在我生命里面很大的恩典。我从这个孤儿了哈，去到十三岁到香港，其实香港是有免费教育，但是我妈妈并没有让我读书。十三岁的时候就去工厂做工厂妹子，是非法，十五岁才合格的，我是非法童工，所以白天如果有人来查的话，我要躲在洗手间里面。但是我晚上去读英文，然后确实，我在十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同学就跟我讲。你在工厂织衣服是没有前途的，我公司请你。结果我去到一个在香港代理高科技的公司上班，我好喜欢。结果去到那里，那个介绍我的同学那个女孩子，我看见她是派薪的，人工比我低，工作比我辛苦。我问那个女孩子，你为什么把这么好的工作，我是穿得漂漂亮亮在陈列室里面晚上学英文，早上的时候在工作里面，因为是旅游区，在尖沙咀香港最好的地方，然后很多游客来买电脑啊买手表啊，那个我们公司是第一个首先卖电脑的公司了。然后他说你比我更适合，哇！我眼泪马上刷出来。哪里有这样子？香港冷天的时候是寒风刺骨，他是被公司派薪的，你知道吗？公司有什么特别文件跑来跑去？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我是穿得漂漂亮亮，坐在公司的冷气里面，有美好的音乐，有人来的时候，我只是买。结果不到一年，我们公司来了一个电脑专家，刚时候香港四十几年前了第一批电脑，然后他就跟我说，全公司一百多人，我选了你，你就跟我去大公司大学把电脑推出去卖，人工 double 再加 commission， 佣金很可能比 你的人工更高。但是我哭了，哭了不是感动，我看见老板，我说 Eddie 我行吗？他说你行，我从来不会看错人。结果他看错人了，我第二天不敢上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小学六年级，我只在中国大陆那里面上到六年级还没有毕业，我就在香港。还有一个，我是有先天性的癫痫病，不是我努力就可以了。医生告诉我，你的病啊，没有人医的。每一次病发的时候，你的脑细胞会死亡的。严重的时候，醒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旁边睡的是谁哦。再严重的话，变成植物人了。我跟我的老板说，为什么你要我好喜欢这个工作，我不要什么赚钱什么，因为我没这个本事，我没这个能力。我当时不认识什么，我不知道靠着他凡事都能，我不知道。我看到我自己没背景，没能力，没有聪明智慧，怎么面对大学教授、专家、博士？我不敢，我哭了。但是神真的很幽默，哭完之后还是要找上班嘛。结果我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六个月之后，我的卡片上面是英皇集团投资顾问。只要你是香港人，甚至东南亚的人，你都知道我的公司，它非常的大。我来美国就是他申请我来的。我当时21岁，82年底83年初，刚好太监夫人把香港卖了，要把香港还给中国。我跟丽红姐妹一样，中国赶快逃。我对香港完全失去信心，我不可能让我的家、我的孩子再落在那个手，我经历了，太可怕了。所以不管怎么样，香港给我的东西我知道，等到他们 take over 的时候，香港人就苦了。所以我就这样子来到美国，结果我结婚了。我当时其实是在香港2年可以买一栋房子，但是等到我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我突然觉得没有目标。因为有一天我进到公司的时候，那个财务经理就跟我说，啊 Sandy 啊，你就是 Sandy 啊。我说什么？我是欠你钱吗？这样子。他说没有没有，老板常常说啊你哦。我说说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我们都以为你是一个30-40岁的女人，全身名牌，趾高气昂，叼着香烟。哎，结果你才21岁，像个邻家孩子，穿得这样子简单，也不化妆。我只是跟我知道那个身体好像搭不上，那这个人的话让我真的很冲动，就是冲击性很大。我说哦，原来这个世界成功人士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不是要这个东西，但我要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要什么。我以前知道努力工作赚钱，有一份好工作好收入，这就是幸福快乐。结果等到我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我要什么我完全不知道。结果老板看见我好像又幽闷闷的，以为我工作很辛苦，他说哎 Sandy 啊，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想去哪里？我帮你签证。我说我想去美国，当时是很难的。结果早上送件，下午就拿到美国10年商务签证，我就这样子来了。来了之后，好啊，工作事业都不是我要的嘛，可能家庭我要。结果1年，我嫁给了我先生。35年的婚姻，把我整个人打垮，因为我先生有忧郁症、躁郁症跟人格分裂症。那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在这样子的家庭下面，最痛的是我面对 我三个孩子跟我一起受苦，老公是我选的，我没话讲，但是这三个小孩子是太无辜了，跟我一起。但是就是我结婚8年的时候，我真的走到尽头，我觉得实在是熬尽了整个生命。我当初的病发，癫痫病病发，我都不知道。我晚上是哭着睡的，早上是在惊恐噩梦中醒来的。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残忍。我看着三个小孩子，其实那时候只有两个，我非常的痛。结果有一天时候到了，神就造访我，有一个来带着牧师来我家，他说你的情况只有上帝可以帮你。我说我需要，因为我好累，我已经没力气再走，我真的希望我闭上眼睛就不要再醒来。结果我就这样子认识了神，而我们的神真的很好。我老大37岁，老二31岁，老三22岁，他们的生命充满着神迹奇事。我先生4年前被神接到天家，我三个孩子可以在追思礼拜感谢他的父亲。其实他的父亲是非常残忍对他们，甚至我的女儿曾经说，妈妈你知道我的眼泪把枕头都哭湿了，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爸爸为什么这样子对我。他们哭着要跟他说离婚吧，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是没有爸爸的，我说有爸爸总好过没爸爸。他说不要，我们不要这个爸爸，他太残忍了对我们。但是在追思礼拜上面，他们全部都释怀，都愿意饶恕他的爸爸。我们的神要说他奇妙荣耀的作为，真的我一生一世都诉说不尽。就是这一次来德州，我真的很感恩。首先我认识了 Cindy， 我来到才认识他的，他让我感受到我们好像是一家人，完全不像刚刚认识的。他爱我疼我，把我接到他的家，哇，煮这个给我吃，煮那个给我吃，然后又把一大堆菜给我，帮助我，帮我找人啊，因为我在这里有个房子嘛。他就哇，这里那里那里这里。我告诉你，我昨天我的孩子啊，从加州飞过来嘛，在San Diego飞过来，跟我庆祝61岁的生日。他们看到那一个啊装饰房子，非常的棒。他说：“妈妈，你怎么认识这些人的？”我说：“神透过一个姐妹，就把该有的就全部弄好了。”时间虽然拖了几天，但是其实这根本是小事，因为你要 remodel 一个 house， 从一个烂房子变成一个漂亮的，这个讲老实话，在加州啊，起码要3个月，在这里3个礼拜，我超感恩的。然后最重要，他因着他，我来到这里认识你们，我觉得好温馨。不只是从牧师，从整个氛围，我看到神丰富，就是来到德州，就是神极大的丰富，恩典，真实，你们的生命永留着神荣耀的见证。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恩，好喜欢，让我觉得我不是只是看过你们几次，我好像以前就认识你们，有那种共鸣，你知道，有一种好像，哇，你们太好了，我要来德州，一定住在这里，跟你们一起不断的见证我们这一位神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慈爱，他实在是太好了。就是经历这些东西，才从风闻有他，到亲眼见他，到 亲身经历他，见证他，这就是我们的神。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三迪的见证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下面的弟兄姊妹可能就没有时间。我们把这些有想见证的弟兄姊妹呢，可以以后跟牧师联系，放在下一次的啊，有五周的这个月的见证，弟兄姊妹再上场见证。我们也感谢三迪，他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啊，今天给大家讲解，并且也感谢到啊。这个有主在他的住在他的心，住在他的家里，真的是啊，拯救这个家庭，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这才是我们今天见证的啊真正的主题。下面就是回应诗歌啊，我们继续往下。
感谢弟兄姐妹的分享，真的是感恩神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之路。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也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所有的华人和家人的平安与喜乐，也求主带来我们在每一天都有了自己的平安与喜乐，也求主赐给我们有可感恩的心，常做喜悦的事。以上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颂言，天上万军也赞助
是没在，大家请坐。我们的祝福这个环节就省略了，等我们黄牧师回来大家再领受祝福。我们下面就是欢迎我们新朋友。我们今天这两位是新朋友，辛迪，你认识吗？啊，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名字啊。麦克风在哪儿？他们是从加州，也是从加州过来，是吧？搬过来，一年了，好，你们也是说广东话吗？也是说粤语吗？广东话。
啊，我是台湾来的。
台湾来的，好，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台湾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说国语。你要分享吗，崔金？下次啊，崔金。那个，还有那个那位学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吧？云南来的，我们也见过他几次啊，所以就没有再来的新朋友了。